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星期三的早晨，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9月23号星期三，现在是早上的7:31，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慧这个声音。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慧。为什么没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呢？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星期真的很特别。上个星期呢，9月17号文慧生日，那么文慧呢就有一个祷告，我希望呢能够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的跟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亲近。没想到呢这个星期呢，神就用这种方式来达成我的愿望了。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一个人主持早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真的好像从2016年线上今天开播以来，难得我数来数去之前大概只有一次的经验，没想到这个星期呢到现在就累积了两次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万峰老师还没有病好，那么他应该是肠胃炎，一直拉肚子。那现在呢样本呢送给医生检查也不是大问题，但是呢需要让他的肠胃呢慢慢的康复平稳下来。所以今天他仍然病假当中，没有办法来代班。那么可辉老师呢，最近呢他在孕育一个新节目，请大家期待10月底他的新节目就会上场了，所以他非常的辛苦。那么他也希望跟听众呢能够多有互动，因此呢这两个星期他呢就调到了星期五跟大家一起在热线中互动。那么星期三呢万峰老师来代班，但是万峰老师病了嘛，所以呢文慧就说好没关系，你们好好的休息，让我来吧。我相信呢主内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在等候。那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我们主持人呢不管有没有在现场都是很乐意上来第五空间，或者是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听节目的。那因此呢今天还是会有周彩云老师的晨语灵训第37课，我们要学第37个成语啦。另外呢有凌晨牧师分享的雅各书信息化亮人生。那么现在呢已经是7:33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您就不要嫌弃呢家人的啰嗦了。昨天呢我们就分享了，如果呢您最近呢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是96110，千万不要以为呢是诈骗电话，反而呢是很要紧的，你一定要接。那这个96110呢是全国统一预警劝阻咨询电话，就是反诈骗电话。那已经有21个省区市开通，省还有直辖市已经开通了。那如果您接到96110打来的电话，就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或者是属于呢易受骗的高危人群。也就是说您看到这个电话你要赶快接，因为可能您的电话啊，或者是您有关的网络平台呢已经被锁定啊，是诈骗分子的目标了， 又或者你本身呢属于高危人群，因此呢这个电话拨给您提醒您。那我们再次的重复啊，96110您一定要接啊，这是呢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当然呢每天早上我们也要接受提醒，来自于我们天父的叮咛。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约伯记1章1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赐给约伯正直的品格，他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要约伯失败，而神要赐福给约伯，撒旦就从神面前退去，毁坏约伯。他用尽恶毒手段使约伯受难，直到一天，这个东方人中为至大的人来到一无所有，经历丧亲之痛，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落在约伯身上，压伤他，让他迅速败落。但是圣灵为约伯做令人惊叹的见证，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神大得胜利，撒旦大大的失败。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 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滋润你的百姓。
很有活力的一首诗歌，很年轻，专心仰赖耶和华，回应今天我们听到刁老师在谷中清泉里头分享的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约伯还有他的家庭发生的事情，这个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或正或邪，或善或恶，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也不能够说哎，为什么我信靠主我却要遇到这些，因为我们都活在现今的世上。但是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呢，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他在天上查看，他会差派使者在我们的身边帮助引导我们，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也许在这样的一个痛苦挑战坎坷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事情，就像当年的约伯。但是当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能够像约伯一样发出感叹，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昨天我们说到啊，这个2020年从昨天开始倒数100天，那么今天就是99天了。在今年你有经历什么？在哪一方面经历呢？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新冠肺炎已经让我们有一个跟以前截然不同的体验。那么在这些的体验当中，我们如何经历神的安慰、神的同在、神的平安呢？当然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考验。那就像呢，今年文会呢，自己呢也经历一些内心深处啊灵魂的一些考问吧。啊，特别是好像到了某一个年龄点，开始会去思想一些以前自己没想过的问题。啊，如果呢在中国呢，诶，有一次可辉老师就跟文慧说，您现在是初老的状况。嗯，因为中国的初老年龄好像比较早一点，对吧？哦，我就开始想老年的问题了。真的，我在想，哎，我在想我是一个单身姊妹，哎，老年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虽然好像距离还有点遥远啊，但是当你快要接近那个门槛要跨进去的时候，你真的会开始想，对吧？那么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快要毕业，我们会想进入社会怎么样？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们会想，哎，新婚之后我的新家庭怎么样？通常那些呢都有挑战，那些呢都有甜蜜的期待。但是呢当你要进入老年的时候呢，哇，我想呢可能挑战不少啊，但是甜蜜的期待呢就少了很多了。啊，所以呢这是今年文会呢内心深处的一些考验。在神面前不断的跟神有一些的好像对答啊，一问一答。那么您呢？您今年2020年有什么样的考验呢？在这个考验当中，是否能够专心的仰赖耶和华？那么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我看到劝慰子说，哎呀，文慧，你应该非常期待回去看妈妈吧。是的，是的，我今年没办法，我真的体会到有家归不得。其实想一想很多年前到香港良友电台来服事的时候，我也是一年只能够回一次家，甚至有的时候是两年回一次家，因为第一假期不够啊，一年才有两个星期，那么所以呢这个只能把握那两个星期回家一次，那一年回一次家。另外呢就是呢经济上面比较紧张，因为刚入职嘛，所以这个薪水工资不是太高，那么必须攒着攒着，然后呢一年回一次家。 所以最近呢，我也在想啊，可能这几年太舒服了啊，经济上稍微充裕了一点，然后呢，假期也多了一点，所以每隔三个月回家一次，那么就把我自己呢给惯了，有点宠坏了啊。我用这样的形容词，以至于呢今年呢真的现在呢都还没办法回家，变成了一年回一次，我现在的机票订在明年的过年，那个感觉就觉得哇好难忍耐。诶，我就想到若干年前我不也是已经好多年，将近有15年时间都是一年才回一次家吗？那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能忍耐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曾经经过水火之地，现在进入了丰富之地，感谢神。但是可能神下一步又带领我们经过旷野，我们是否仍然能够重拾起初的爱，重燃当初的信心呢？这是今天早上文慧拉拉杂杂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学第37个成语了。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平步青云。战国时代，魏国有一个名叫范睢的人，是一个有智谋的人。他想游说魏王替自己立点事业，因为没有机会，就去投靠中大夫虚谷的门下。有一次，范睢跟随虚谷出使齐国，齐王听说范睢很有辩才，就叫人送了一些金钱和酒肉给他。虚谷知道了，以为范睢泄露了魏国机密，回国以后报告给宰相魏齐。魏齐不经调查，就叫手下把范睢打成重伤，关在厕所里。范睢装死，给守门的人救了出来，改名换姓，叫做张禄。那时候恰巧有一个秦国的使者王姬到魏国来，顺便替秦王访求贤才。范睢的朋友介绍范睢给王姬，王姬就悄悄地把范睢带回秦国。范睢用张禄的姓名去见秦昭王，后来竟然做了秦国的宰相，就主张攻打魏国。魏王派虚谷做使者，希望在秦国宰相面前能够缓和局势。到了秦国，范睢打扮成佣人，替虚谷驾车奔赴相府。到了相府门前，假装替虚谷进去通报，就不再出来了。虚谷打听之下，才知道这个假扮佣人的竟然是宰相张禄。虚谷吓昏了，急忙解开衣服，跪着爬进去见范睢，叩头说：我没想到您竟然凭着自己的力量升到如同青云之上的地位，我不敢再读天下的书，不敢再参与各国间的大事，请您给我一条生路，让我到塞外的荒原去住吧。这就是成语平步青云的由来。灵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创世纪39:2。旧约的约瑟可以说是一位平步青云的人物吧。他凡事顺利的秘诀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处在顺境，在护卫长家的时候，或是处在逆境，被诬告下监牢的时候，都看见神的恩典在约瑟的身上彰显。约瑟以一个奴隶的身份升为一国的宰相，这一路走来也够艰辛的，但是他的敬虔端正的品行以及做事殷勤等等的特点，使他能够步上成功之路。不但他在人前成功，在神的面前他也蒙受了特殊的祝福。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但是很奇妙的，他竟然得到长子的名分， 在古时候，长子名分可是一项很大的祝福啊，因为可以得到双份土地和君王与祭司的职分。要想平步青云，有两个很大的条件，第一是谦卑向神殷勤的恳求，第二是动机必须清洁正直。圣经约伯记八章五到七节，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
成语灵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平步青云，这是今天呢我们学的成语啊。平步青云应该是挺熟悉的一个成语吧，平时我们会用啊。我相信每个人的心愿都希望自己平步青云，特别是年轻人，特别呢是在社会当中工作的时候，希望自己呢是平步青云。那刚才呢就举了一个例子，是约瑟的例子。如果我们看约瑟呢，我们就知道他一生呢并不是平步青云的。那基本上他的平步青云呢是在他人生的后阶段吧，那可以说是青年期之后。那么早年呢他是受了一些苦的，而且呢约瑟的平步青云呢是在他凡事都敬畏神，所以呢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事尽都顺利。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今天早上呢文慧呢灵修的经文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一两节经文把它背诵起来，那么成为我早上的加油站。这个灵修的经文呢其实是我神学院的院训，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想如果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讲，什么是平步青云呢？就是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所以今天早上呢文慧自己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拥挤的地铁里头呢，我也是呢默默的为自己在这一方面呢再次的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看到呢在第五空间大家给我很多的鼓励啊，重庆的荣阿姨就说呢文慧老师啊，你的心情和感受我是完全能够理解和体会到的，你不孤单，有主耶稣与你同在，并且在这里我们天天在一块儿。是的虽然有的时候孤单，但是我要说孤单是很正常的。如果呢我们没有感受过孤单呢，我就怀疑我们是不是呢一个人了。那有这些的感受心情情绪很正常，问题是如何在孤单中仍然能够去仰望神，抓住神，经历神的同在，这是我们一直要学的功课啊。那今天早上有点矫情了其实呢我在想我一年回家一次有啥大不了的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听众有很多人在外求学打工生活拼搏的，很可能呢一年回一次家都不行呢，对吧？而且每年春节回家都好辛苦啊，所以呢文慧这一点算不了什么。而且偷偷的告诉大家，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刘芳老师还有我们的可辉老师都跟文慧一样都是异乡游子，他们现在也是有家归不得，所以呢我们真的可以作伴的，那请大家放心，当然也请大家呢纪念我们。
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我不求外在困难断绝，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以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
线上今天愿意和你一起分享，一起经历从耶稣而来的真平安。
内心平安加添，以我深知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7:55，您正在收听的是9月23号星期三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安排，只有文慧跟您在一块儿啊。那么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如果可以的话呢，到第五空间呢去冒个泡，让文慧知道呢您在。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这个秋天啊，大家一定要早晚呢加件薄外套。那如果您听文慧的声音就会知道了啊，我有点辛苦，所谓的辛苦就是因为我里头有痰，慢性咽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算呢我早睡，就算呢我喝温开水，好像呢都没用，你看这个音都走音了。为啥呢？因为那个痰自然就涌现，秋天嘛啊。那所以我也要提醒大家了，如果呢你有这些的慢性疾病，虽然只是一个小病，但是秋天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呢要注意啊，多做一些保暖的工作。那么也谢谢大家，因为呢最近呢我收到了不同的秘方，告诉我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可以治慢性咽炎。嗯，我都收到了，我会一个一个去尝试的。那待我尝试之后，再告诉大家效果如何。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了，因为9月21号呢是第27个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啊，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老年痴呆症这样的一个纪念，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日子吧，提醒全世界的人都要关注。那么到2019年呢，全球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已经超过了5000万，其中1/4生活在中国。那么中国呢有1000多万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啊，是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好了，那昨天我们就分享过，这个我常常健忘啊，但是我年纪还轻啊。虽然最近呢阿尔兹海默病呢有趋向显示这个年龄越来越往下探了，就是说越来越有年轻化的现象，但是你也不要随便自己吓自己。可能你事多啊，可能呢这个你用脑过度，可能呢你的心思呢要注意很多事情分散了，所以呢有这些呢转身就忘的情况。我们昨天分享过哈，也跟大家呢稍微了解了阿尔兹海默病它的一些具体症状，所以千万呢不要只用一个健忘啊就来评自己是不是呢有这个老年痴呆症了。不，它是有一些具体的症状，而且最好呢你就是呢去找医生呢做一个诊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也提醒，如果呢家中的长辈有一些的状况，你千万不要呢大意，一定要注意，并且带他呢到医院做个检查。那我们今天呢从一些呢我们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啊来着手啊。首先呢这个从吃上面，这个是我们每天可以做的吧，来预防阿尔兹海默病。那有一种饮食大家听过没有，叫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那你想想看，就是地中海那一带的国家，他们那些的人民吃的一些方式，饮食的模式，包括什么呢？地中海你会想到的是希腊， 你会想到的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啊，那些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那他们的饮食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以蔬菜、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还有橄榄油，注意了，橄榄油为主，就是植物油了。那很多的研究就显示啊，这个地中海饮食呢，可以帮助降低罹患阿尔兹海默病、心脏病以及中风的风险。所以你不要看呢、南欧人呢，他们好像身形都胖胖的，或者是挺丰满的啊。但是呢，他们在阿尔兹海默病、心脏病、中风方面呢，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饮食蔬菜水果，他们常常吃沙拉，还有因为地中海嘛，他们吃新鲜的鱼类、五谷杂粮、豆类，还有他们用的油是橄榄油，就是植物油。那所以这个是地中海饮食我们可以参考的。那除了吃，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每天至少保持六小时，亲爱的，六小时的睡眠习惯。这个文慧真的要好好盯一盯刘芳老师了啊，虽然他还年轻。那可慧老师呢是有六小时，但是呢可慧老师呢常常睡不好啊，所以呢你也可以测量一下自己有没有六小时，那么睡得怎么样。那么有午休最好，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粹吧，午休。那么还有呢，要主动的去喝水，不要等到渴了再喝，因为你渴了就代表你身体已经极度缺水了。积极的参加体育活动啊，广场舞啊，那些多去跳一跳，沐浴在阳光当中，感受大自然啊。还有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另外呢，学会发泄，就是抒发你的情绪，不要有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上帝祷告啊，清心如水，对吧？不过呢，我们也要学习跟人沟通，特别是跟家人朋友，保持一个年轻的心，适当的打扮，融入身边的朋友圈，千万不要觉得我老了，什么都不用，不够了，什么都不中用了，那么有点放弃自己。不要保持初心啊，跟年轻人在一块，就算大家都是长辈，也可以一起想一些好玩的事情啊。那做子女的怎么办？儿女要经常和家中的老人交流，和父母一起规划家庭的未来，千万不要觉得我的工作问题你不知道，你要说嘛，对不对？那么在感受衰老、理解衰老的基础上，努力的去体会这个老人的心理状态。那有一些比较实际的，给老人佩戴 GPS 定位设备。中国现在不是有北斗吗？给他们定上这个定位设备，连上手机，他们就不会走丢了。记得每天帮他们充电啊，或者提醒家中长辈要充电。那如果这个手机没电啦，不能定位怎么办？那你要替老人预备一张防水卡，挂在老人身上，写上地址、电话、联系人啊。或者联系人你不方便写没有关系，就是地址电话是最重要的。那或者是呢，佩戴那个黄色的手环，上面有他的姓名、年龄、地址，还有你的信息啊，可以放在那个手环的内置卡上。当然呢，老人手机很重要啊，这个我们知道啊，预备一个老人手机对家中的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如果你在外忙着，那么也要教他那些方便的键，譬如说紧急求救的这个键是哪个键，那么教会家中的长辈，这些呢都是啊我们需要去关注，也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管是年幼的孩子宝贝们，或者是年轻人、成年人到老年人，每一个阶段有他要面对的问题，包括他会面对的疾病，各种的挑战，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情已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意即是
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怎么样让孩子喜欢和你讲话呢？
怎样让爸妈明白你的心事呢？
这就看你们态度沟通好不好了。
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宁愿在
线上。今天2020年亲子沟通特辑，
小微朵只有树叶摇晃，沉默到听得见。
陶艺老师讲授，
9月28号到10月7号，
沟通技巧篇，
爱在我家，
全家乐融融。
是的，是的，下个星期一开始呢，我们的爱在我家亲子沟通特辑又上场了。那么现在呢是第二篇沟通技巧篇，那么第一篇呢我们学沟通的态度篇，到了第二篇我们就要实际的 操作了。那我不知道呢，大概有三个星期，大家呢听了沟通的态度篇之后，诶，有没有呢去运作一下，操练一下，实习一下呢？技巧篇呢是更实用的。那么下个星期开始呢，一连八讲，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也可以呢先帮我们做一点宣传。那么希望呢这个特辑能够帮助更多的父母们啊，或者是呢弟兄姊妹们明白如何与人沟通，特别是在家里的亲子沟通。那刚才呢提到呢，我们怎么关心呢这个啊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啊？那文慧就特别提到呢，戴上黄色的手环。重庆的荣阿姨就说：“哎，没听过啊。”这个因为呢，劝慰子弟兄就说到啊，这是一个黄色手腕行动。里面有全部的信息，是的，有这位长者的信息啊，有这个家人联系的信息，甚至有时候呢有包括他的病况，那么可以让呢这个急救人员马上知道他的情况，掌握呢怎么样的跟进。那当然呢不叫黄色行动啊，黄色手腕行动。那我想呢这个劝慰子可以帮助我们的重庆荣阿姨呢去看看啊，到底呢这是怎么做的。那其实这个应该是在医疗机构就会有的啊，那或者是卫生单位应该有的。我想呢多知道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呢多去关心家中的长辈。那也谢谢大家呢，像黎群说呢一边吃早饭一边在听节目。那另外呢就是安徽的李佳音说，哎，一直都在。是的，谢谢大家一直都在。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雅各书信息啦。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风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第三十七天，真正的成人。讽刺的是，不成熟的人倾向于高估自己。初学走路的孩子可能觉得他们已经可以做许多事情了，这却超出了他们的成熟度。成熟和谦卑就是要面对现实，要说这个我能做，但那个我不会，我需要在这个领域成长和学习，或者说这里我要聪明一点，寻求帮助。当有人高呼说，走开，我不再是个孩子了，或者说这个我自己可以，他们刚刚摆脱了自己。缺乏控制情绪和言语是很不成熟的，这些想法当中含有成功伴随着。雅各书三章二节的经文，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说最难控制的东西就是舌头，这是一个诊断的工具，可以用来衡量我们是否成熟。舌头也是所有其他方面自我控制的关键。自我控制是真正成熟的另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属性，不只是被害怕惩罚所引导，而是被外在的奖励和严格的规则所引导，这才表示成熟。当有人在他们可能选择鲁莽行事的时候，常常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他们是真正的成年人。所以要想足够成熟的话，就要好好的看看从你口中出来的是什么。你是否也高估自己的成熟度呢？你是否需要帮助呢？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需要呢？如果我能够在言语的方面自我控制，那个技能也可以延伸和应用到我们生活中所有其他方面。上帝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启发了雅各，刚好给出了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发展自我控制的答案。如果你可以制服你的舌头，那你已经制服了你的思想。如果你能够控制这两个部分， 那么你就能够控制你的行为。帮助是可以获得的，上帝能够帮助你成长和发展，成为基督的身量，那就是他赐下圣灵的原因。谦卑地承认我们的需要是不容易的，让我们定睛在成熟是可能的事实上，上帝愿意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好消息。神话语的亮光。天父，我是你的孩子，我知道我需要帮助，我知道我可以成长，可以比现在更成熟。请从我的话语开始，指示我如何使我的舌头服从你。感谢你赐圣灵在我里面，引导和帮助我更像我的长兄耶稣。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路加福音21:34，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就是文慧一个人在这里，谢谢您一直都在啊陪伴着文慧，那么也陪伴着大家。那这周我们要背的京剧啊，对大家来讲是有一点点的难度，但是我相信难不了大家的。好，昨天呢，我们就特别进入经文当中提到一个警告，什么样的警告呢？耶稣说，你们不要贪食醉酒，不要让今生的思虑，就是那些的忧虑啊，专注那些今生的事情，以至于呢累住你们的心。这是一个警告。我们也说过了，累住呢有重压重负的意思，那吕振中呢就将它翻译为受重压，新译本呢就是压住了，也就是呢你的过度饮食、放纵情欲，还有老是呢聚焦在，哎，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要什么啊？我要钱，我要工作顺利，我要有美满的家庭啊，有甜蜜的爱情等等，这些今生的思虑，如果你专注在这些事情上，就会成为你的压力，重重的压着你，那甚至麻痹你。圣经学者就指出呢，累住你们的心呢，可比照呢出埃及记对法老心里固执这样的一个描述。你想想看，法老是怎么样的呢？10个灾都不能够让他后悔，不能够让他行转，知道耶和华才是真神，心里固执啊，麻痹啊。那么耶稣呢就是说，不要像那个法老一样，你看到很多的事情，你心里头麻痹，还不知道基督要再来了。那这是第一个警告。第二个是一个提醒，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日子这个词啊，它有为特别目的所定的一天，为特别的目的所定下的一天，例如审判的日子。 所以讲到那日子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日子不是随便的一天，不是跟你约定好的那一天，是为特别的目的定下的一天，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说呢，基督必再来，而基督再来的日子是有特别目的，世界世人要面对他的审判。好了，那么他什么时候来呢？耶稣在这儿说忽然突然，就是随时会来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了。事实上连耶稣自己也不知道。马太福音24章36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都不知道，更何况我们呢？所以你只要听到有任何人说，诶，我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你就要知道危险啊，这个可能是异端啊。为啥呢？因为基督再来那个时候，那个主权是在父神的手中，不是在我们的手中。连我们的主耶稣他都愿意顺服父神，他自己都不知道，何况我们人呢？所以呢，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35到48节忠心仆人的比喻里，他就提醒门徒，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好了，那基督再来的日子连主耶稣也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做准备啊？对不对？想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准备？可以的，因为耶稣呢已经指明有先兆。橄榄山讲章呢就是有关末世基督再来的预言。那21章28节耶稣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31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耶稣一再的强调这些事，哪些事呢？就是路加福音21章，马太福音24到25章，马可福音13章里头所提的那些末世的征兆，是必然会发生的，也是人可以察觉的。那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呢，基督再来是有征兆的，我们可以去察觉的。所以耶稣说呢，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们一起来思考吧，你希望主耶稣快再来吗？你是否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呢？
哎，是迦南外语，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哎，早上好。哎，小佳
佳，听到你的声音啦。
早上好，佳佳。
早上好。还没睡醒啊。
佳佳是不是被挖起来了？
对，
今天非常早就起来了。然后刚才我跟小仙弟兄也说了，他周二的时候这个京剧已经会背了，然后周三的话他自己就是可以从头给背下来了。感谢主。
是的，我们知道。来，佳佳，
我给你起个头好吧。提多书3章2节，
不要毁谤，不要尊敬，不要和平，善助人，大且温柔。
阿们，好棒哦。
阿们。
是，
给鼓掌。
哎，对了，忘了那个电台跟橄榄奶奶说早上好呢，对不对呀？你给奶奶说早上好。橄榄奶奶早上好。
橄榄奶奶早上好。
哇，橄榄奶奶好开心哦。
是
我们听到都好开心哦。
刚才还问我说，文慧老师、刘芳老师知不知道我们要去香港呀？
知道，我
说你先给他们
说
错了。
我们现在开始呢，存礼物。
存礼物。哎呀，突然就高兴起来了。
对，
好好，先谢谢文慧老师。
谢谢文慧老师。
那我们为你们祷告，希望有机会今年能够见面。那我们呢会送上新书，然后佳佳呢也有一份小礼物会送给你，等你来香港的时候我们再送给你好吗？
好
好好，谢谢我们的佳佳。
哇啦啦啦啦啦啦
耶耶耶。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要你知道你最美。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为一位李姊妹的儿子啊，这个年轻人啊，小李李辉，他呢是在建筑工程里上班的，要考一级建造师证，那么求主帮助他能够顺利考过。但是我觉得我们都知道，最重要是他要信耶稣。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听闻福音，能够认识你，也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你的拯救。主啊，谢谢你拯救我们，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是我们不配，但是你仍然爱我们。我们就在这个时刻也求你将这样的恩典，拯救的恩典临到李姊妹的儿子小李的身上。主，我们知道这位年轻人他已经听过福音，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内心的状况如何，他对福音是否能够完全的接受，但是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来自于圣灵的工作，是主你自己亲自在动工。我们就恳求你动工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深处，攻破他那些拦阻福音的坚固的营垒。主啊，你苏醒他的灵，让他能够去思考生命的方向、价值、意义所在，让他在考这个建造师证的过程当中明白人的有限、智慧的有限，以至于他愿意寻找永恒的源头，他愿意谦卑下来，来认识这位能够救他的主。我们将年轻人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拯救他，愿你赐给他得救的智慧。我们也恳求你给李姊妹有这样的信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那些把心思紧紧地聚焦在天堂的人，会轻看属世的事物。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知道呢，亲爱的家人们，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早上这个时间是很忙的，要忙着做早饭，要忙着呢上班上学，要忙着做家务，所以呢，你们能够呢坚持到八点半这个时间呢，是不容易的。那谢谢大家陪伴我们呢共度一小时，那也跟着我们一起祷告啊。我看到呢这个华姊妹就说，哎呀，文慧老师你辛苦了，以马内利，明天见。是的是的，大家呢赶快去忙你手头上的事情吧。那么接下来还有节目，如果可以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收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我是文慧，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